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的文化认为，对婚姻忠贞是人们欣赏的事，但是呢，却不是必须的事。我们所培育的新一代都认为婚姻盟誓过时了，甚至无关紧要。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传讲经典讲道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今天信息的重点是婚姻是神圣的，这是神从创世之初就规定的。希望透过这个信息，能够让你对神的计划恢复原本的尊重。今天我们会看创世纪，主题是捍卫一夫一妻制。
今天到处都充斥着这是我的权利这样的呐喊，绅士最大的核心范围就是家庭，这就在婚姻关系当中更加的明显了。有一些组织经常会阴险地问说，用一份50年的契约来捆束一位20岁的女人公平吗？或者是另外一种问法说，除了一夫一妻的关系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不同的选择呢？今天交换伴侣、同居、离婚还有再婚的情况是比比皆是，人们不需要用神圣的誓言做出合法的承诺，这些事实已经不再是要隐蔽的藏起来的羞愧可耻的事情。在这些另类的生活模式当中，圣经不是被全盘否定，就是被拿来合理化那些荒谬极端的事情。我发现这是充满冒犯性和令人反感的。因此呢，就让我们再一次的聆听那位创立婚姻的神的心意，他就是所有已婚人士都要向负责的对象。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3到第6节，作者是这么写到的：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曾经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其中一个嘉宾是当时电影界非常出名的演员，他曾经饰演过很多浪漫的角色。节目主持人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问他说，你认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呢？我肯定那个主持人没有想过会听到这样的答案，观众应该也是哈。这个演员他就回答说，一个伟大的情人可以令一个女人一生幸福，同时满足于一生只有一个女人。一个伟大的情人不会爱上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惊人的发言，它与这个世代的媒体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也与世俗的学院不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唐纳尔文教授就曾经发表过了这么样另一种意见。这个女士她声称她的学术研究是客观持平的，有些学者的确是这样，不过如果人们听到她在某一节课上发表的言论，他们一定会提出质疑的。这位女士教授她说，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开始重新思考那些传统的价值观，例如说一夫一妻的婚姻、专一的关系、一个家庭等价值，认真考虑其他的选择。听到这样的言论，加上我心中对于社会上的婚姻家庭状况是越来越不满意，所以我今天也要来跟你们传讲这个信息。你们当中有一半人可能并不快乐，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用了许多时间做辅导的工作，我们的同工也是如此的。很多人有痛苦的婚姻、破碎的家庭，当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单身人士，还有不幸的单亲的家庭。有人会问了，哎，那些幸福快乐的人呢？那些满足的人呢？因此我觉得我应该要谈一下这个问题，并且要求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你们说话。可能你们有不同的得着，但愿你们得到的是与你们生命真正有关的信息。首先我要来界定三个专有的名词。第一个名词就是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它的英文是monogamy 哈。Monos 是一个希腊文，意思就是一次，一次或者是唯一。而 Gamos 呢，它的意思就是婚姻，一旦结婚了。这个词也可以代表两个情况，就是与一个人结婚一辈子，反对再婚，或者呢，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只与一个人结婚，反对一夫多妻，或者是反对重婚，两者都可以是一夫一妻制这样的一个定义。一夫一妻制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界定的词呢，就是承诺，承诺。我们常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也很常常会用这个词，因为它与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关的，但是很少有人会解释这个词。承诺代表着信任，也代表人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在神的面前做出的誓言和保证。德国信义宗的神学家潘霍华被纳粹党终身的监禁，临终以前他在监牢里面，在囚室里面写下了一些文章，当中提到了婚姻这个题目。他这么写的，他说，那些进入婚姻的人就好像站上了一个岗位，一个任务，一份信任。既然是神设立了婚姻的制度，我们信任的对象当然就是神。神透过圣经将婚姻这项专利品，神他自己的发明带到人类面前，让世人认识。神要我们观察并且学习他的发明，但神并没有把神他的发明交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去随意的更改。神他只要我们遵行他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按着上帝的设定来运作，自然就会有果效。并不是说在过程当中不会面对冲突跟困难，可是遵行他是有果效的，他的基础就是承诺与信任。第三个我们要界定的词语与信任有关，就是问责或者是应对问责。简单来说，应对问责也就是向某人提出理由为自己的行为来辩解，以及一个理想的回应。当你进入了一段关系，而这段关系是建基于神的计划，那么我们最终就要对神来负责任了。基督徒作家拉里和挪迪斯克里斯坦森，他们合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做《基督徒夫妻》。我从里面找到非常有用的想法。他这么说的，他说，婚姻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使人得自由的真理。他将我们从婚姻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假道理当中释放出来。假如婚姻是属于我们的，那么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婚姻，滥用它，冷待它，或者是对它进行改组，使它符合我们的心意。 一段不属于上帝的婚姻会饱受自私与幼稚，甚至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心血来潮所造成的痛苦，这都是正确的。我所认识的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在刚刚这个星期他们离婚了，我是他们的证婚人，我很认真深切地为他们祷告，我是有份参与在那段婚姻当中的，我不仅仅是证婚人，我也在那一段的婚姻之中，我尝试着与这一对夫妻来同行，来领他们恢复他们应该走的原来的关系。然而那个妻子或者是一时的冲动，又或者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总之就是因为某一些的事情，这个妻子她离开了。我不相信她会永远的离开，但是这对夫妻他们目前的确分居了。你们有些人也许已经逃离了那令人窒息的痛苦，你不知道怎么样挽回你的婚姻，你甚至不想挽回的。你们有一些人则还在考虑要不要这么做。我非常渴望神透过那个与你一样在婚姻当中挣扎的人，来对你说出一些有力量而且坚定的话语。创世纪第一章是婚姻最初的出处，让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27-28节，我们来看看婚姻这一项专利品它原有的蓝图。在这一段的婚姻当中，记载了神最初对亚当与夏娃这一对夫妻所说的有关于婚姻的内容，因此这就是婚姻最重要的参考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造男造女之后，第28节记载神就赐福他们，意思就是使他们茁壮成长，完全的成熟。神所赐下的祝福就是由神那充满创造性的手所成就的。之后呢，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你看神将注意力转向家庭了，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因此呢，神原本是打算要最初的男人女人与最初的家庭去看守管理整个的世界，整个地球都在他们的管制之下。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想法，但我们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罪改变了这个计划。可是这一切原本都是真的。在第二章24节当中，神说出了一些针对每一段婚姻的话，因为神他提到了父母。亚当与夏娃并没有父母哈，因此呢，他这句话的对象是所有已经结婚的人。我们来看哈，创世纪第二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好，留意哦，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与妻子，留意哦，是一个妻子，联合，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第四章当中，人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最初所设立的约。现在我想你们快速的看一遍第四章的经文，我想要你留意一夫多妻制是怎么开始出现的。第四章的16节是一个堕落族裔的出处，这个族裔称之为该隐的族裔。亚当与夏娃有两个儿子，那分别就是该隐与亚伯。但是很不幸的，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然后呢，神就惩罚该隐，该隐就被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第16节就揭示了该隐这一个堕落的支系。16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好，他在那里开始建立家庭。第17节又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然后呢，第18节又记载了以诺生以拿等等。到了第19节，拉麦出场，你可以在经文旁边写的说，第一个重婚的人，重新的重，重婚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你看，这就是圣经提到人违背神最初的婚姻设计的第一个记载。有人说，重婚的人要承担这个行为本身所带来的惩罚，你要承受的后果不仅仅是多一个岳母啊，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可能拉麦已经承受了这样的惩罚，而且呢，他还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他向两个妻子承认他自己杀了人，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下一节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在也是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21章。生命记是什么呢？生命记是一卷重申神的律法与诫命的书卷，它的英文就是律法二读，就是第二次再读一次律法二读的意思。摩西以这卷书重申神的律法。我感到兴趣的是摩西的态度，他好像是这个一夫多妻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几乎是视之为一种好像是生活模式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21章15节，你就会有这个发现。请你记住，摩西当时正在重申律法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说到婚姻的时候，摩西他突然就补充说，如果你有两个妻子，你看摩西的语气是越来越强烈了啊！我们来看21章15节，人若有两个妻子，一为所爱，一为所恶啊！你不可能同时对两个人都付出同等的感情的，你会偏爱其中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所以圣经的经文说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这个意味着，如果真正的长子是出自所恶之妻，那么产业的分配与继承也要以此为据咯。16节，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这个之后是什么呢？我们看到17节，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在一夫多妻和重婚的关系当中，总会有一方获得更多的爱，或者是更讨人喜爱的。令我感兴趣的就是，我发现这个已经成为犹太人之间的一种生活模式了。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章1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我翻查圣经追溯一夫一妻制的时候，我统计了一夫多妻的记载，然后我就发现旧约有多处记载一夫多妻的情况，不过呢，在新约当中却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这是十分明显的。现在我们又要来看另外一个关于一夫多妻的贴切的例子主角就是一个妻子，她叫做哈拿。哈拿她的老公娶了两个妻子，她的老公叫做以利加拿。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就说，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第二节就说他有两个妻，情况跟创世纪的4章19节非常相似也跟这个生命记的21章15节一样，这个男人拥有两个妻子。好，我们看到15节后面就说，一名叫哈拿，一名匹尼拿，匹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先生以利加拿每一年都会去献祭。第4节就记载说，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匹尼拿和匹尼拿所生的儿女，但是哈拿没有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一段也跟我们的主题不相关，不过请大家留意以利加拿他对于他这个妻子哈拿的偏爱。一夫多妻这个制度曾经存在过，它出现过， 并且贯穿整个的旧约时代。尤其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有700个妻子300个妾，哎呀，说出来真是让人很无奈哈。有1000个女子试图要令这个所罗门王啊浸淫在快乐当中。难怪这个新译本的圣经就说他的嫔妃，就是指所罗门王的嫔妃，使他的心偏离了神。这些女子夺走了所罗门王他的神智。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9章记载了耶稣第一次论到了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主题。马太他很小心的引述了创世纪第2章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哈。新约一共引用过3次的创世纪第2章的经文，每一次都很明显的高举一夫一妻制。马太福音的19章第3节是非常经典的经文。好，我们来看第2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好，听众朋友你看，这就好像现代一样哈，耶稣那个时代也有所谓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啊，这2种不同的思想。那么自由派就说了，哎呀，不论是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啊。那么另外一方呢，保守派则说人们休妻的原因只有一个啊。所以你看他们的思想狭隘而特别，他们打算要令耶稣陷入到一个2难的局面里面。所以他们就问了，哎，耶稣啊，你站在哪一边呢？耶稣一回答，他们当然就会制造分化啊，对于耶稣去施加压力。然而呢，耶稣早就洞悉他们所有人的想法了，所以在第4节，耶稣他引用神自己的话语来回答这些人的提问。第4节后面他就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第6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2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他是支持一夫一妻制的。当你阅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个非常显明的印象，就是一夫一妻才是神所喜悦的，并且唯一接受的已经结婚者的生活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要再展开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例子，然后我们会再回到创世纪哈。请你翻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7章，如果你打算要研究有关于婚姻、离婚、再婚以及分手等等这些复杂的议题，那么你就一定要研读保罗的书信。在圣经当中，保罗他对于婚姻的见解比任何人都要多。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的前书第7章、第11章还有第14章，甚至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提摩太前书的第5章、提多书的第1章以及罗马书的第7章都谈论到婚姻。好，保罗他经常论及婚姻，但是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整章的主题就是婚姻，所以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请我们来看第32节哈，未免你以为结婚要比单身好。你看保罗他在32节他这么写，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好，重点就是不要分心，没有娶妻的，好，我想在这里加上一个补充他的意思，好，只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33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你看这个并不代表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就是世俗的，但这意味着如果你结婚了就会分心的。你看见第34节了吗？他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你看这真的啊，这就是所谓分心了。如果你结婚了而你又真的很想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主用，那么你就要面对现实，这是不可能的。你的人生出现2样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都是绝对重要的。你的内心得要不断的征战，究竟你该优先选择哪一个呢？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就没有这个忧虑了，你只需要努力的去工作，那么剩下的时间呢，都为主的事去忧虑。你可以排出优先次序，而且他们十分明确清晰。但如果你结婚了，你就会一直面对让你分心的事情。当你的孩子是越来越多，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更加的分散。 排列事情的优先次序也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而且艰巨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神将家庭放在一个很优先的位置，即使是对那些全职侍奉的同工，家庭也是必须要优先考虑到的部分。那么你会说了，男人的确是这样，那么女人又怎样呢？在第三十四节当中可以看见同样的一个描述哈。三十四节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经常遇到一些女士，这些女士她们非常投入在主的事情上面，热爱为主工作，但是她们已经结婚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主的工作当中可以获得乐趣、狂喜、喜乐、期待、奖赏等等的，但是家庭呢，却是一个使人烦恼、厌倦、急躁，并且让人感觉到吃力与背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做主的工作显然是更有趣的，一旦你为婚姻许下了承诺，那么你就要面对那真实的压力了。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宣讲信息，捍卫一夫一妻制，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